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一站是住在南加州。那个是几十年前的时候，你们多少人去了 Disneyland？ 啊，现在 Disneyland 附近都是房子，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 Disneyland 旁边就是这个样子。南加州就是以出橘子出名的，甚至可能现在还有，这个有个小城叫 Orange Grove。Orange Grove 就是在 Anaheim， 在那个迪士尼哪里附近叫 Orange Grove， 有个小城。那么我住那个地方，我家门口也有一棵橘子树，但是呢，我从来不敢摘一个橘子来吃，它也生这个橘子。因为跟我一起住的人住的比较久的，他要告诉我说，我们家前面那个橘子啊，是要酸，要苦，然后呢要纤维很多。你不要以为想着这个加州那个橘子这样来吃。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家的橘子跟人家的橘子差这么远？因为我们是几个单身汉住在那里，根本从来没有管过它，也不施肥，也不浇水，也不弄泥土，什么都不弄。但是呢，我们几个都想吃，一天想这些橘子，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可以得到啊。家庭跟工作生活其实有些也像这样子，我们好像看到那个果树上面那个果，然后我们真的羡慕的要死，所以这个如果能够这个甜啊，这个好吃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但是呢，我们对我们的理想是渴望，但是常常我们达不到那个理想，所以我们觉得很挫败感很重。如果积极一点的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所以呢就去上上课啊，这都是很好的事情。正如说我有些时候也会去看看那本书啊，看看说橘子树怎么样可以长出甜的橘子。但是看了书之后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很多的工作，需要很多低层下面的工作啊。你要有一个 不但有善目，你要有这个愿意，有这个能力去做很多深层的工作的时候，那个情况才会有好转的机会。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说停留在这个如何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善目，然后我们去听听如何之后就没有了下文了。所以每一次的时候，等到我们听完回来之后，我们要不去做这个比较深层的工作的时候，结果又是回到善牧那里去，而且觉得很的失败。那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个的topics 啊？这个以弗所书怎么会进入这个？再来跟大家讲讲。那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神的定义，跟他做工的原则。四到六章里面在生活上面操练我们去配合神，去叫他的定义能够得到这个成就。那么神的定义的里面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建造教会，所以怎么样能够配合神去建造教会是很重要。所以在看生活的时候第四到六章的基础是第一到三章，所以第四章一开始都是所以我们就是首先讲过要国度观的生活。在有一个国度观的生活的里面，第一个我们讲到就是既然建造教会是这么重要，那么建造教会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建造教会的是从什么开始？是从个人开始的，所以我们看个人生活。但是个人生活的不够，建造教会是从个人然后到肢体到众人，所以我们讲到肢体生活。那肢体生活的里面的最最最这个考验我们的肢体生活是什么？就是家庭生活跟工作生活，逃不掉的。你在教会的里面 见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你不喜欢他，你去吃东西都不找他，你不找他吃饭，不找他去来往，可以。但是回到家里那一个，你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是肢体生活里面最大的考验，就是在家庭的里面啊，在这工作的里面。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提到说，啊，三个最亲密、最亲切，也是最考验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个夫妻的关系、亲子关系跟主仆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要就是看这个，其实时间是不够了啊。好，所以我们分开几个部分来看家庭跟工作生活的操练。我们首先会看到家庭跟工作生活的前提是什么，然后我们从神的国度来看婚姻关系，然后看神对夫妻的命令。我们常常在教育的里面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首先就是看这个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以父所述，有些姐妹觉得读得很辛苦，不是那个字很字句怎么样子，是那个内容太辛苦，那个、内容太辛苦，是因为我们一跳就跳到这一层，没有跳这一层。因为我们要知道说，神感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不是说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夫妻了，为什么等到第五章啊？所以为什么我要在时候讲以弗所书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希望我讲这个夫妻的东西，我一直讲不到，因为要讲到很后面才会有这个夫妻的出来，前面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后面这个讲的跟没讲是差不多，因为反正做不出来，再讲也没用，回到家的里面，这个弟兄也爱不了，姐妹也顺服不了，然后还会为这个吵架，就是说如果这个弟兄为太太看圣经，太太为弟兄看圣经，一定吵架。所以就是太太拿着说，丈夫爱妻子，你看你。这个丈夫就拿着这个，哎，妻子顺服丈夫，你顺服到哪里去？这个糟糕地。好，我们要回头来看一看，这个究竟第五章的前提告诉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真的进入那个夫妻的那个关系，来被这个夫妻关系的夫妻生活的里面来被操练啊。这个是上星期我们已经是读过的，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回到第一章第一节，知道说以弗所书是写给谁的。所以这里第一章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也讲到两个资格，写这封信第一个是给圣徒，圣徒就是信主的人，是基督徒。第二个是写到说，这些基督徒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是一个有小心追求跟随神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进入第五章，是你们很熟的，你们做妻子的，你们做丈夫的，第六章说你们做儿女，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仆人，你们做主人的，可你们是谁？你们是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这些人，是基督徒，是有心追求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进不去？这是第五章第六章里面讲到的。所以倘若在里面有不是基督徒的人，这个话就不是这样应用。当如果就算是基督徒，如果在基督徒的里面不追求的人， 这个话就不是这样子应用，因为圣经里面就有其他的原则要进来，来看这个关系怎么样来处理。好，那么家庭跟工作生活的前提，我们看家庭跟工作生活就是5:22-6:9。5:22-6:9的前提是什么呢？最直接的前提就是前一段5:18-21。5:18-21是讲到被圣灵充满。如果你再宏观一点看这个前提的话，就是到了5:15那里说，5:15，所以你们要谨慎行事，当像智慧人，是讲到活出智慧人的生命，这个前提。然后最终极的那个前提就是整个第4、5、6关于生活的那个总前提，就是第4:1说，所以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你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是说过说蒙召的恩才是为你们所蒙的召相称，是认同了第1跟第3神的定义跟神的国度的建立。所以我们要首先要明白这个前提在哪里，他问自己说，这些前提究竟应用了在我的身上了没有？如果没有这些前提的时候，你看第5:22-6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困难，就在操作上有很大的困难。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几个前提究竟有些什么意义。好，如果我们是从第4:1那个所以来看，这基础就是第1到第3。换句话说，第4到第6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这些都是为了操练我们能够成为建教教会的材料的。家庭跟工作的生活，就是借着角色扮演来操练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角色扮演吗？就说好像几个星期前，这 NBC News 晚上看新闻，它有一个系列，他就这个 Lester Holt 他们那个主持人呢，就自己去监狱去住了几天，叫他去尝尝做囚犯在美国是怎么样子的，那么叫他去报道关于做这个囚犯，在美国做囚犯他的辛苦，他的怎么样子，他就有一点清新的那个体验。这个是用着角色扮演，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呢，我也听过一个，你要知道孕妇有多困难的话，他就说，男士们，你把一个什么枕头放在这个肚子上面，你一天走来走去都是带着那个枕头，你去走走，你去看看，知道还有点重量，那么你就知道说你的太太怀孕的时候她有些什么的经验。这个是角色扮演， OK。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在这个夫妻啊、父子啊这关系的里面，有人是扮演与神的地位相似的角色。而在这个的情况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用这个机会来学习的话，是在这种的角色扮演来揣摩我们是神什么一位神，叫我们去知道说神是怎么样做事的，神怎么样处理事情的啊。也有人是扮演人的地位相似的角色啊，比如说妻子是扮演人的角色，那么就在这个角色扮演的里面来领会人在神面前的地位，跟人怎么样与神来相处，这个学习。而当我们在这些角色扮演的里面领会了神的性情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学了怎么样来守住人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东西要被对付了。比如说我们用我们的权利不像神用他的权利，这是需要被对付的。我们有些不顺服的，就知道说我们怎么样与神相处，我这个与神相处是不妥当，我有些什么需要来改正。 那么这个样子呢，就是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因为当我们越是对神了解，越是对人在神面前 的那个地位了解的时候，我们越是能够承认，神啊，你是怎么样一位神，神啊，我是这个什么一个样一个人，我应该这个受造物在你的面前应该怎么样生活，神就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而且这个不单只牵涉到那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见证，你提醒别人，这是一个太太在家里，她的顺服其实是提醒她的丈夫。什么叫顺服？你怎么顺服神？就是提醒这个孩子说，你怎么顺服父母？你是一个见证，让别人从你身上学到功课，然后神的荣耀就在别人身上也得到称赞。所以家庭跟工作生活 有国度的意涵在里面，叫神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建造人去建造教会。所以每当我们谈到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会再讲，我们常常以为就是说两个人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是关乎神的国度，关乎神的荣耀的事，是大的事情。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关系，这个生活是很重要的，你就不敢就随便放肆的去做一些事情。有些人说 在台湾那个时候，我想这个柯明也做过，当兵每个都要去当兵，十八岁要去当兵，一去当兵的时候，穿上了军服的时候，你在外面走的时候立正，没错了，你马上就是觉得说你代表一个，你代表一个军种，你代表这个国家，你不敢放肆，因为你知道那个 你是代表，你是有意涵的在里面的身份。所以倘若我们是有这样 的想法，想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对我们处理这个家庭跟亲子关系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我们真的才会很正确的去处理。如果不是常常觉得是你跟我的关系，你亏负了我，我亏负了你，我看我怎么样可以多能够多这个在这个关系上面占多少上风，不是这样子，这个跟神的国度是有关系的。好，如果我们缩小一点啊，比较窄一点来看，是基于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是讲到智慧人的身份啊。这些我在上星期已经讲过，我就不太再多讲。那个智慧的人，行事当上智慧人，智慧人是怎么样的智慧的人，智慧的生命怎么样的生命。而家庭跟工作的生活是操练我们去活出做智慧人的生命。那么我就会问，我问自己，报问自己，就是说，当我与孩子相处的时候，我有没有活出一个智慧人的，有没有智慧？这里说智慧是说，不是说你很聪明，你数学很厉害，智慧是因为你会面对生活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尽情的过生活，把神的见证能够摆得出来。我有没有把这个摆在我跟孩子相处，当我要教养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智慧？还就是说，哎呀，你就是哎，你就是要怎么样？你读书有什么厉害，怎么厉害？还是说，这个我要做一个智慧人？智慧人是要把属灵的事情放在前面。那么你跟你的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谨慎，有目的的跟他相处，你会爱惜光阴，把握每一个机会，你会坚定的 抓住主的旨意来做。我不觉得我自己很成功在这方面哈。我这个有次我问孩子，你记得爸爸什么事情你最有印象？那我的女儿，就刚才在那女儿，但现在不在，我可以讲的。他说：“爸爸，我想起你的时候的印象 这一个人坐在书房的里面来看书做事。我听到这个字，我觉得这个最多50分，60分都不够。换句话说，我给他的印象只是个勤奋的一个人，对不对？那么我在这书房的里面，该做我的工作的事情，该做我的服侍的事情，但是不是很直接的讲到关于金钱的事情。我没有把握每个机会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反正对我来讲，现在那个机会已经没有了，他已经长大了，已经过去。弟兄姐妹，倘若你还有孩子在身边，想想这些事情，你跟你的孩子，你是不是做智慧人？智慧人。好，我们还再看，再缩小一点，一个前提，就是被圣灵充满。在5章18节呢，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18到21是一句话，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这叫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然后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里讲了3个方面，在灵的里面彼此建造，能够敬拜神，要赞美感谢，叫他荣耀得称赞，然后能够顺服，隐藏自己，对付自我。然后家庭跟工作生活的操练是叫造人被圣灵充满的平台。弟兄姐妹，我跟我的配偶相处的时候，我是采取什么态度？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的表现出来？我有没有在灵的里面彼此建造？当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在建造她吗？还是说我把她撕裂？尤其吵架那个时候，当你想到你太太成配偶的时候，你能够为她赞美感谢父神吗？神把这个配偶赐给我，我欣赏他，这个，我为这是可以感谢神，这个是圣灵充满的表示之一。顺服隐藏自己，能够顺服吗？尤其是讲到跟这个，不是跟太太讲的这句话，跟弟兄也讲，你顺服你太太吗？家庭跟工作生活是操练我们。倘若我们带着这个前提来进入夫妻的关系的里面，你的夫妻关系的品质才会有改变。好，那么就是在这3个前提的里面，我们就进入2种的肢体生活，就是家庭生活跟工作生活。这个2种生活就牵涉到3个最切身最亲密的那个关系，夫妻关系在5章22到33，亲子关系6章1到4节，主仆关系是6章5节到9节。但是其实这3个关系里面讲到，只要有一个观念，都是同一个观念，就讲到权柄的事情。这权柄是说，我们来学习顺服神的权柄，然后在生命之中、生活之中能够接受权柄，然后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行使权柄，而认识神的权柄，顺服神的权柄，主要就是讲到这一个的方面。好，那么这个对我们当然有用处，但是对那个时代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很可惜，隔了2000年，我们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了。在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的里面，那个道德观的伦理观是以男性为中心，那所以从这个男性为中心就带出了这个夫权跟这个父权的这个主义。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丈夫对太太那个的权柄是接近绝对的，所以没有太太不顺服丈夫这个事情，因为 这个事情可能他一下子就解决了，把他杀掉、赶掉、什么打了什么样子。只有说什么，就是说在这个顺服的里面，你怎么样做？当然，很多这顺服是心不甘情不愿嘛，对不对？在社会上面是要这样子，但不等于这是女人的时候就会心甘情愿做这个。那个是一个父权主义，父亲对孩子的那个权利是绝对的，生杀大权在父亲的手的里面。所以，当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丈夫要爱太太，这个完全是一个 foreign language，是一个外星人的观念，在那个时代没有这回事的。直到你这个父亲对孩子，你要有恩情，这些是 foreign，这个是完全没有这回事的。所以对那个时代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奴隶制度非常厉害，在人类历史的里面，罗马的这个有奴隶之多啊，以它的人口对奴隶的比例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这个主人对这个仆人也是有完全的权利，生杀大权。所以讲到说，那个主人要怎么样来对这个奴隶是没有。根本就是这个是一个新完全新的观念，然后讲到说，你这个做妻子的叫儿子的，你这个做这个奴隶的，你顺服，但是要甘心顺服，这个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在那个社会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在那个时代是没有榜样的，没有一个健康的榜样，说怎么样行使权柄跟接受权柄。但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信主了啊，有这个教会开始了。那么这信主的人，都有心说："哎，我要跟随主。"他们就坐在下面听到，一个主人，一个仆人坐在旁边，那个丈夫太太坐在哪里，父亲儿子坐在哪里，教会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来帮助这些人在这种的社会的。那个氛围的里面，怎么样生活？所以这个神用保罗所提出来，就是说，在这种的氛围的里面，怎么样做，不单只是不是负面成为，而且成为一个正面的事情，成为叫人能够长成的一个事情。但是可惜就是说，经过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仍然要。讨论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仍然有这个，美国虽然没有这么厉害，但是还是有这个父权，到某一个程度还是父权，到某一个程度还是父权，还是男性为中心，是不是？所以这个真的要在面前学习啊。好，那么我们讲到说，接受权柄跟行使权柄是主题，在5章21节。可以说是5章22到6章9节这一段最最直接的前提，到说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存敬畏的心呢，是出于敬畏的意思，或许是在敬畏里，我们是要看到神的权柄之下，就在敬畏的里面，敬畏基督的里面。来接受权柄跟行使权柄，这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基督才知道怎么样去接受跟行使权柄。第二个是说，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来顺服人，顺服人不是因为那个人值得你顺服，人顺服那个人是因为我看到神的权柄，所以我顺服你。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看到神的权柄去顺服的话，你一定不会甘心情愿，而且那个愤怒是越来越多。唯有当我们看到神的权柄的时候，才会。反过来讲，一个人行使权柄不是因为这个人有资格，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看不到神怎么用权柄的时候， 去行使权柄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滥权，人就会滥权。这个是行使权柄的那个跟接受权柄的那个基础。另外一个观念在解圣经就讲到说，彼此顺服，双向的顺服，双向的行使跟接受权柄，单向的顺服不是神的心意。这里讲到彼此，所以顺服人的人是因为看到顺服那个对象是神的权柄的出口，然后他学习去接受这个权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别人就看到接受权柄的那个见证。同时一个行使权柄的人是什么？一个先自己服神的权柄的人，一个先顺服别人的一个人，然后他在行使权柄的里面，他要去领会神怎么用权柄。所以如果一个人是领会了神怎么用权柄，然后用他的权柄的时候，他在用权柄的时候就会叫那个要顺服的人碰到的是神的权柄，而不是碰到他自己那个权柄。今天的难处就是没有这个彼此顺服这个功课，我们都要一起来学。那么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因为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很厉害，我结婚45年了，我觉得我还是在学这个功课就在这个星期我还是在学这个功课。我还是觉得我对我的太太不够体贴，我会觉得她很唠叨，我会觉得她这个做的事情就是说不够满我的心。我仍然在学这个，我仍然是在学不要再在我自我的本位上面来看这个夫妻的那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说就这样帮助，如果你现在不是在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状况的里面，如果你两个都是基础的话，只要你回到圣经的里面就要出路，你如果不回去的话就很难了，再上多几个训练班都不行了。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我们要从神的国度来看婚姻生活从这个婚姻的这个系统的来源跟设计来看，看的是人犯罪叫损害了那个婚姻家庭是怎么样子，挽回神挽回的婚姻家庭是怎么样子。好，婚姻家庭的来源，创世纪第二章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是按照他的想法他的设计来建立一个家庭的系统。然后22节就说，神就用男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做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个人的跟前，是神落实的他要怎么样做，他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的前面然后当人把男女都做好之后，神看一切所造的他都说甚好，神做其他的东西他都说好，只要等到人做出来家庭做好了，神说是甚好，在创世纪的里面。所以神满意这个家庭的这个建立，神肯定这个家庭的建立，这个是我们要常常记住的，就是说家庭的设计，家庭的建立是神的工作，他是那个原创者。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离开这个原创者的话，没有办法可以很这个有意义的去讨论婚姻的问题今年这个我圣诞节我就买给自己一个礼物我说是买给我太太，但其实大部分是给我的，就是买了一个这个彩色的这个 laser printer 但是我买回来之后呢，我就跟我的女婿，我女婿的 computer， 我说你帮忙我把它 set up。 那么我们做第一件事情什么，把盒子拆开了，你就要看 instruction，你看他怎么样把它 set up， 是不是？因为那个 设计这 computer 那个人呢，设计这 printer 那个人呢，他有他的想法。这个钮是做什么？那个钮是做什么？这个你要用什么扣进去？这里怎么做？如果我硬着说，我就是不要按他的做，我让我自己去做，我担保我没有办法把它弄得好。如果我们知道说婚姻是神设计的，他是那个原创者。如果我们把神排除在婚姻以外来说，怎么有个美满的婚姻？这个很可笑，是不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就是我不管你的设计，我去做我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系统的来源是神来的。那么在创世纪里面，神也告诉我们说，他究竟对这个家庭，他是准备这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婚姻的生活里面，他应该怎么过活了？人有什么任务了？其他给他没有一个，只有一个任务。神做人是要人去敬拜他，就是在人要承认神是怎么一位神，啊，给神所该得的地位。他用什么的方法来敬拜神呢？这里创世纪第2章15节，神就使他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然后呢，要叫他说啊，叫各样的活物。来给他取名字，要叫他1章28节说治理这地，就神要给他一个任务工作。婚姻本来就是要做神的工作的，然后因为我们愿在神面前乐意的接受神所托付的工作，用这个来敬拜神，因为我承认你是神，所以你托付我的，我就去做。第二个，他们的那个敬拜神的方法，神说：“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的去吃，这是享受神的供应。来到神面前，我承认神是供应的神，他可以供应我们万物。所以我来到神面前，我吃一边吃的时候，一边就会想到是神给的。这个是对神的一个承认。然后第三方面呢，神就跟他们说。”有不可吃的，有可以吃的，是神给他有命令，是顺服神的命令，用这个来表达他对神的敬拜，因为接受神的那个主权。第四个呢，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是要扩大这个敬拜他的那个群体。神不只要两个人，要更多的人。那么在这段经文呢，没有讲到这一个方面。但是如果你去看，比如说《生命记》啊、《箴言》啊，讲到很多关于教养孩子的，你就看见说，圣经对于教养孩子去做什么伟大的事业讲的不太多了，但是常常讲什么？要教养孩子，教他们做一个敬虔的人，要做一个敬拜的人，因为这个是神叫我们要组织家庭的那个目的。人的任务，在人堕落之前，就是要敬拜神的。不单只是敬拜神，敬拜神当然是神得到荣耀，神可以得到享受啊。另外一个神要我们要这个对设计这个家庭，他说。这个人是独居不好，他要满足人的社交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社交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呢、他们之间是这个三位是有来往，他也愿意跟人来往，所以他做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做，人也有这个自然就有这个社交的需要，所以神替这个做男做女。实在是要成全人，满足人那个需要，社交上面的需要。然后做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帮助中文翻译的不太好，因为常常会觉得说帮助就是一个 assistant，就是一个次一等的，只在英文不是，这个英文的翻译是说是做一个 helpmate suitable for him。他用 helpmate 这个字，不是 helper。啊，然后如果你再看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适合他的，就刚好配合他的，是一种互补的作用，而不是你是 helper。我们现在讲的 helper 就是一个，低级的人，不是这个意思。神是要成全人，因为人单靠一个人他自己很多事情做不了，所以他需要有一个配偶，就是刚好就是补他的不足的，来叫他可以做。我觉得我太太就补了我很大的不足，我的常常很多事情是要听他的，因为这个是我的弱点，就是说我太太比较注重关系，我比较注重事情做出来，所以我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怎么样做最有效。我太太见到这件事情，就她会想到说，这个事情这样做对这个关系有好处，有坏处。所以，比如说以前有人说啊，你去哪里去接一个人到教会里面，我的想法就是说，哎，有某一个人比较近。所以如果他去做呢，就比较容易了，就比较有效。我太太不是这样想，她说这个人可能跟你比较熟啊，你去接他呢，他就会就心里面觉得比较温暖，所以你就要去接他，所以他就补了我的不足了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绝对要听他的，如果不听他我就闯祸了。所以这个神就是要设置家庭，就是要补足我们的这个不足。所以在人堕落之前，婚姻家庭生活是以神为中心去完成它的定义，这个就是有国度观的婚姻。人不是主体，人得到享受是在神的设计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刚才说讲到说这个，我们很容易把婚姻就觉得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对婚姻的这个最高理想，就是说你好我好就好。然后如果有什么离婚的话，有什么要分手分裂的话，就是说不要吵太大就好了，不要搞出什么情杀案了，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婚姻是关乎神的国度的事情，就算你两个你好我好还是不行，因为你好我好神没有好啊。婚姻的里面其实是四角关系，不是两个关系，随着一男一女之后还有神，神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婚姻关系，然后在婚姻关系的里面能够荣耀他。还有一个叫魔鬼，魔鬼希望在你家每个家庭里面搞到乱糟糟，叫我们不能够这个按着神的心意来成为神的见证人，叫神可以得到荣耀。所以婚姻是怎么样子，如果你想在婚姻里面找到满足的话，当神被当神被荣耀的时候，人才会得到满足。如果你要在婚姻里面找到满足的话，神一定要在里面。神得到荣耀的时候，这副产品就出来，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婚姻了。好，但是当这个人犯罪之后，这位婚姻为对婚姻有什么影响？创世纪第三章说，当这个亚当夏娃吃了他不该吃的果子的时候，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知道自己，当人犯罪之后，那个自我的意识就抬头了，是我很重要。然后这个我所带来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人跟神疏离。然后男跟女，人与人之间，两性之间要疏离。这里说，女人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讲到其实两个都是不好的， 这个管辖我们很容易了解，管辖就是用强势的这个掌控，我用拳头，我用经济，我用什么我就要控制你啊。这个恋物这个事情比较不容易了解，恋物有可能好像是好东西，其实不是好东西。它英文说是 craving，就是说你有一件事情你要得到，而且呢常常要得到，而且呢你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他说，女人什么？女人是一种软性的控制，我要得到这个控制这个男人。所以这种互相的这个要掌控对方的时候，就带来损害了家庭婚姻。所以如果你想想，在婚姻的里面，两夫妇争吵常常是什么？为什么？就是各有各的盘算。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那么呢，我希望能够改变他，叫他跟着我这个，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一种的 craving，对女人来讲，女人不跟男人打了，所以呢，她就有她的做法来这个操控这个男人，男人呢就会做出这个很强势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以前都不知道怎么普遍，就是包括在基督徒的家中，我在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教会里面，我开始面对这个事情。言语暴力、身体的暴力，在基督徒的家里也不少，也不少。就是因为我们要自我的意识抬头，不再以神为中心，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好，那么耶稣来了，神要挽回这个恢复这个婚姻。人的婚姻既然是落到这么糟糕的地步，但是神做事情呢，永远都是不只说补好它，是要进入一种的双赢，他要用婚姻来完成他的定义，然后同时把祝福赐给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在新约的里面，主要就是三段经文讲的婚姻。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以弗所书这一段，另外哥罗西书、彼得前书，每一段都有它的前提，都不是第一章第一节就讲的，都是有一个前提在那里，而每一个前提跟背景的里面，都与神的国度的建立是有关系的。所以倘若我们跳过这一步的话，处理婚姻的事情实在处理不了的。很简单，因为这个不是讲哥罗西书跟彼得前书，不是很简单来讲。哥罗西书总共四章，它的主题就讲到基督的超然性。因为在哥罗西书，哥罗西的教会有一个异端，就是觉得基督并不是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高。所以到第1、第2章就讲到这个为这个真理来辩论，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啊等等，这个讲到这个方面。谈到第3、第4章，就是说基督既然是头，然后透过这个头，神把基督把他的丰满都给过属他的人啊，就给过教会的时候，就要基督徒要把神这个丰满活出来，去见证基督的超然性。那么在这个的topic 啊，这个范围的里面，就包括讲到了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主仆生活，都是在这个的逻辑里面讲出来。所以哥罗西书的里面就有这个国度的意念在哪里。彼得前书是讲什么？彼得前书这本书是写给一个在受逼迫的教会。那么基督徒在逼迫的里面，怎么样可以不被这些万难呢，叫他们压倒呢？所以第1到第2章就讲到不被万难压垮的那个支撑，就讲到说你要盼望啊，你的这个身份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到了第2章到第5节，就说你用你的生活的见证，活在逼迫之下、万难之下，用你的生活的见证去影响，甚至去得着那些逼迫人的人。 那么在这个的讨论的里面，就包括了婚姻的生活。所以不管你是看哥罗西书，不管还是你看彼得前书，不管你看以弗所书，婚姻生活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架构逻辑的里面所讨论的。好，所以要从神的国度来看婚姻生活。好，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说以弗所书怎么看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22-33节，主要是看到夫妻的关系啊。我们请姐妹先读好不好？5:22-24节这一段关于姐妹的，你们做妻子的，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再多，基督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弟兄，我们要读多一点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过荣耀的教会，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是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我们还是提醒一下，这段经文是向什么人说的？向基督徒说的，不单只是基督徒，而是有心追求的基督徒。如果在这个婚姻的里面有一方是不信的，或者说有一方对神没有追求的心，这些话是不能应用在上面，应用在上面只会发生更多的难处在里面。所以这里说，在这个的背景的条件的里面，这里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当顺服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它这个淡化。神的话是这样说，我就这样只能够这样说。要顺服是命令，被命令，没有选择的，如同顺服主。好像顺服主是说，太太要让丈夫占这个基督主的地位，妻子是扮演人的地位，该顺服神的地位，在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丈夫很可爱，是因为接受了神的安排跟命定，不是男的地位比女的高。所以，但是这些东西是比不来，就是说不能够丈夫拿着这个来给太太看。这个是讲到这个人跟神之间那个关系。如果你觉得太太不够顺服你的话，你为她祷告，叫圣灵在她心中动工，叫她更顺服，而不是你去要求她去顺服。在同样的，就是一会讲到丈夫的时候也是如此。好，这个顺服是怎么样顺服呢？这里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讲到教会跟妇女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是要互动关系的，互相来影响。一个不顺服基督的教会，家庭问题一定多，因为你摆不出一个榜样出来。如果他是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如果这个教会不顺服基督的，是有影响。其实反过来也是说，如果 这个教会的里面，这个家庭问题很多，妻子不顺服的话，也是反映出教会也有问题，教会也不会顺服基督。所以这个是我刚才讲的，妻子要成为一个榜样，一个见证。妻子是影响提醒丈夫、儿女、教会来顺服主，影响儿女来顺服父母。这个是姐妹的一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丈夫每一次看到你的太太顺服你的时候，你不只是在那里接受，而是你要想到说你怎么样顺服基督没有，我们应该怎么样 与神相处。好，然后到五章三十三节就有一个总论啊，然而妻子也当敬重丈夫，也是一个命令。敬重这个字不得了了，敬重这个字我翻看那个翻译，这个含义太深了，含义太多了啊。敬重什么意思？ Notice， 注意到他，关心他，荣誉他，偏爱他，崇拜他，尊重他，听从他，赞美他，爱他，非常的钦佩他。厉害吗？厉害吗？我是一个弟兄，所以我可以跟你讲啊，就我可以跟姐妹讲，男人平均呢是有一个的性向，男人呢就是希望被尊重，男人就是想做大事，男人就是要有企图心。如果你可以把这些给他的话，不得了，男人就整个就投降了。因为这个就正是神很知道他做人是做怎么样子，他知道我们平均男人是如何的，所以呢，他希望在太太这样对丈夫的时候，你是建造他，你是建造他，因为这个就真的满足他的心里面的那个需要，那需要。我不是说你们要做这个事情，我是说你们要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自己想想，我就像刚才说的，若神要你做，我求圣灵跟你说话啊，不是 我叫你做啊。这个男性的气质所带来的内心的那个需要，而当这个内心的需要被满足之后，是会有很正面的，这物上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影响。好，丈夫的本分啊，这个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头所代表的是一个功能，不是一个阶级。你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后也不能活的，它不能够单独生存的，所以并不是说头就比其他的身体其他的部分更重要。然后丈夫是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个也是要爱，也是命令了，爱你们妻子，头的基本态度对妻子就是爱。那怎么是爱呢？怕我们这些男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呢，保罗就加上了，如同、正如、正像基督、照样。讲到一个就是说，丈夫是扮演基督的角色，站在一个与基督相似的地位，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要去领会基督跟教会的那个关系。所以如果你滥权的话，你不可能可以去领会，基督是从来不滥权，你要去领会这个对你叫属灵上建造的作用。所以丈夫也是要成为妻子、儿女、别的信徒、教会活出基督的那个韵味的一个提醒、一个见证、一个榜样。所以因为我们是要正如正像基督的，健康的夫妻关系其实它的一个根本就是这个丈夫对基督要多少像，要多少了解，要多少像，要多少愿意。当他有多少的基督的时候，他就能够活出要多少的爱。好，这里这个保罗还怕我们听不懂，所以呢， 如同基督是教育的头，他讲了几个事情，他是个救主。救主是讲到一个爱的表达的里面，爱的一个责任。救主是做什么？拯救，是不是？所以，当在困难的里面，当在危险的里面，就是保护；当在缺乏或者不足的时候，就是供应；当他在这个难过的时候，就是安慰；当他在受伤的时候，就是医治。这个是救主。让你从那个难处的里面把他救出来，这些是爱的责任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舍己，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是爱的表达，爱的程度，那个是能够放下自我，是放下自己权势。比如说，男人可能你是唯一去赚钱，或者你赚钱比太太赚很多很多的，你能够舍己嘛，放下这个权势，不要因为这个权势，然后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嘛。或是骄傲，你觉得说，哎呀，我读书很厉害，我太太没有读我这么多书，你能够舍己吗？或是说你的爱好，这个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在这方面很多的学习。你可能是说星期六我就喜欢去打 golf，或是说我喜欢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的爱好，舍己就说要放得下那些，然后还要说你目的是什么呢？是教会使尽成为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爱的目的是建造的，爱的目的永远不是撕裂，不是撕毁。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与这个男人与太太的相处的里面，就是要想到这个事情，说我是不是在建造他。啊，我不是姐妹，我不是要姐妹会怎么想啊？如果你丈夫真的成为你的 savior 啊，他拯救你，他放得下自己，他常常想要见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满足不满足？啊，那我觉得这个女人，我也不敢说我认识女人，就是说女人的这个气质的里面就有一点这个部分在哪里，就这个部分，她希望能够被保护，能够被供应，能够被安慰。等等，这是爱的表示。好，然后这里说，丈夫要这样爱妻子，就是说，如同爱自己，便是爱自己了。然后说，妻子是他的骨，他的肉。讲到这个丈夫对太太需要有认同，需要有委身，要二人成为一体，说夫妻是联合的，夫妻一个身体的里面。一个身体就有共同性，也有共通性，可以互相啊。然后还有这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是一体的这个表达。我想这个在罗马那个时候特别厉害的，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嘛，这父亲对孩子那个权柄是绝对的，在那个时候，甚至结婚之后都是如此。所以他特别讲到说，你们要离开，成为一体。其实我们中国也有一点点这种的，情况在里面啊。我也看过一些家庭的里面是有难处的，就是说，这个结了婚之后，丈夫还不能够离开，父母亲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单位。好，所以这里也是一个总论。那33节说，丈夫是要当爱妻子，是个命令，爱是基本的态度。如同爱自己是爱的那个程度一样。好，我后面这段其实我讲的不太多，因为这些你们都听过很多，不需要我一直在讲。我想其实重要，觉得要分享前面那一部分，没有这个国度的观念来看婚姻，后面要经营这个婚姻就有很大的那个困难。所以，基督徒的婚姻，我们为何为结婚呢？为了得神的喜悦，为了参与神的国度的建造，为了达成神的目的，不是为了你跟你。所以其实这个也解答了很多问题。我在台湾的时候，有年轻人才会问我，这个究竟基督徒可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呢？或者你想想这个嘛，如果你说你这娶了嫁了一个基督徒，究竟 你能不能够叫神的国度能够建立，神的目的可以达到？我可以说我所见到的 ，OK， 我不敢说我这个不够科学，但是我所见到的，跟不信的结婚的话，大部分的情况是那个信的人慢慢就离开了，很少数，就那个不信的人成了基督徒，然后好好的服侍主，这个是我的那些观察。好，这个是婚姻是为何，婚姻是如何啊？跟我们怎么样来经营这个婚姻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责任是很重大，那婚姻跟神的国度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认真来对待婚姻，啊，不要把它当成小事，而且不放弃去经营叫神该得到荣耀。我们也应该觉得是何等荣誉的一件事情，神给我们可以让我们透过我们的婚姻来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会愿意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也可以在婚姻的里面享受婚姻，因为神实在是给我们承诺，在婚姻的里面是可以很享受所以最后是一个提醒，人当然可以做别的选择。绝对是可以的，在婚姻的里面，但是人做这个选择要准备好，或许是在今生，或许将来在神的面前，要面对所带来的后果。不管是在今生的里面，在婚姻的里面，那个吃苦头，或许在来生的里面，在神的面前受到审判。好，这个是这一段的一些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的梦想国度的面向，对于我们家庭跟工作生活有什么提示，跟我们怎么样在一个角色扮演里面去影响配偶跟儿女去认识神，其实也是影响所认识你的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么下一课我们就终于把以弗所书看完了就是到第6章的下面。好，我时间也差不多。好，我们就低头做个祷告，好吧？蔡主任，我们感谢你，